智慧爸妈训练营
超级萌娃养成记，
欢迎来到慈川品客。
智慧爸妈有秘籍，答案就在陪伴里，成长烦恼与惊喜，体验领悟靠游戏。
陈老师你好。
哎，你好胡杨。
我们一起聊了三期的话题。
嗯，
我想呢，凡是想跟孩子建立更好的彼此信任关系的家长们都多多少少会有收获。
是是。
但是呢，你谈的这一些让我想起了前不久一个好朋友跟我谈起的困惑。
嗯，
你给分析分析。
好啊，你说说看。嗯，
我这个朋友呢跟我很熟，最近呢一起吃饭聊天，他非常的苦恼。
嗯，
他家快四岁的儿子跟他老公一点都不亲。
嗯，
但是据我了解，他老公真心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嗯，
尽管有时候出差，但是只要在家就干家务活。
嗯，明白。
一直以来呢，只要他在，像给孩子擦屁股洗澡的活都是爸爸做的。
嗯，这不就是个模范丈夫吗？
是的。
嗯，
问题呢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父亲亲近孩子的时候，孩子经常会表示不愿意。
哦，
竟然会说爸爸走开。
哦，那你的这个朋友他苦恼于儿子不亲近爸爸咯。
是啊，他儿子每到周末去爷爷家就会很兴奋。
嗯，
虽然跟爷爷在一起的时间明显比爸爸少，但是爷爷见了面就把他高高的举起来转圈
啊，
带孙子去游泳也是疯狂吸水，所以每次从爷爷家出来都是恋恋不舍的
啊。爷爷很会玩，这个小男孩很喜欢会疯的大人，是不是啊？
对。
嗯，
所以我朋友最近呢经常这样说，就是怕孩子长期疏远父亲会有父爱的缺失。
明白了，所以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希望自己老公也能多跟孩子玩。
是的。
嗯，我明白。那这个妈妈跟孩子的关系一定非常好吧？
是的，整天黏着妈妈
啊。难怪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大多数家庭都有这种现象，只是像你朋友家的情况比较突出而已。我们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第一期说过三个关键词，你还记得吗？
啊，记得呀，体验、结论、选择。
对，那在家里，孩子如果体验到的是，谁在管我吃好吃的，谁陪我睡，谁对我最亲密，啊，谁跟我玩，谁跟我在一起时间长，那
就谁就爱我。
对，总之就是我所有的需要是谁满足我的最多，那谁就是我最需要的那个人。这是就是孩子下的结论嘛。
嗯，
那所以他们下的做的选择呢，就是有什么需要我就找什么人，对吧？
对
对。孩子如果你不给他机会体验到比如说不做饭我就没有饭吃，那即使是他最爱的妈妈做饭他也会无动于衷，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嗯，他就不知道感恩。
嗯，感恩是孩子体验到了别人在替他付出之后自然产生的感情。所以说孩子不知道感恩不是因为孩子是白眼狼，是因为孩子没有体验过。
嗯，好吧。
于孩子来说，重要的不是谁给我擦了屁股 洗的澡，谁做家务活。要是按照这个逻辑，那孩子都应该最爱的是保姆了。
对，孩子是根据体验谁满足我的需要来下结论。
对，孩子如果体验到的是保姆对我最关心，对我最好，那他的结论就会是阿姨比爸妈更爱我。
嗯，
所以说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朋友的老公做了那么多的家务活，孩子却不亲近他。
对，
就两点嘛，一个，爸爸做家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嗯。
二，我所有的需要别人都已经给了，爸爸不用你了，对吧？
嗯，对。
那问题就来了，孩子不够亲近爸爸，那亲近了谁呢？
那一定是妈妈。
谁满足了孩子大部分的需要，他就亲近谁。
那照你这么说，
嗯，
妈妈给的多反而成了孩子不亲近爸爸的罪魁祸首了。
像孩子不亲近父母一方的情况通常无非就是三种嘛。第一种，父母有一方不亲近孩子的，那孩子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会是
亲近的一方更爱我。
嗯，对，那显然你的朋友家不属于这种情况嘛。
对。
嗯，那第二种呢，就是在婚姻中双方都亲近孩子，但是有一方呢看不上另一方，至少是在对待孩子的方式上。
嗯，
严重的呢是各种看不上，贬低对方， 甚至干脆阻止对方亲近孩子。
嗯，就是吵架争斗的那种家庭。
嗯，孩子选择亲近哪一方的可能性那可都有啊，大一点的孩子更有可能双方都不亲近。
哎，孩子不是应该选择就是更亲近他的那一方吗？
那可不一定，因为在孩子看来，亲近他的那一方扼杀了他需要的另一方的爱。
是会这样。那都不亲近是为什么呢？
嗯，那是因为孩子会觉得他们共同毁了他需要的完整的爱。这种家庭的孩子可能出来的就是仇恨、自卑、冷漠。
嗯，
那第三种，父母两个人都亲近孩子，但是能力差别太大，尤其是有能力的一方对爱孩子有着强烈的需求，将其据为私有，称为掌控方，而另一方的能力弱，他是听之任之或者无能为力，那孩子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前者更爱我，那出来的孩子心里也必然是残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咦，再简单不过了，有能力的一方他再有能力也替代不了另一方的父爱或者母爱嘛。
嗯，那我得了解一下我的朋友家是属于哪一种了。
好啊，那这三种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那怎么样给孩子一个公平呢？
嗯，首先呢，只有父母双方彼此亲近，又都亲近孩子，那孩子得出的结论才会是爸妈都爱我，孩子才会心理健康。至于父母这两个人多么不一样，
你指的不一样是说能力啊、长相啊？
对，可以这样说啊。那不有句话叫子不嫌母丑吗？
对。
那对孩子来说，父母是什么样，有没有钱并不重要，除非父母对自己有没有钱有看法，那孩子才会有看法。
还是父母教的。
对，孩子会根据自己的观察，哎，我需要什么，我就自己去找那个跟我的需要相对应的爸爸或者妈妈的。孩子不会只亲近其中任何一方的。
嗯，
因为我们不是两性关系的话题，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在听完了整个四期的节目以后呢，意识到培育孩子的重要性和培育孩子的关键是游戏，像这样的家长以及愿意为孩子负责任的那一方的家长，或者这样说，如果有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能够和孩子玩起来的家长，就比如说你的朋友，不妨重新了解一下自己的另一半，其实他们的另一半也和孩子一样应该得到关怀与认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说通常不大会陪孩子玩跟孩子不怎么亲近的大人具有什么特征，我想你就明白了。
好的。
其实呢，说来说去就是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那第一个是世界观，就是这一类人呢，他们表现的是交流习惯、交流方式的一种局限，他们喜欢通过行动来交流来付出，他们不善于情感交流，
情感交流的部分被屏蔽了。
是啊，这可能跟他们的原生家庭有关，也有可能跟人生重大创伤或者经历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有关，也有可能跟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我的这个朋友的老公就很像是这一种。
哦，那第二种就是价值观，就是潜意识里他是有比对的，他自己当事人不一定知道，那就是什么比什么更重要。那在他看来呢，
就是事业比家庭更重要
啊，可以这样比方，
就多挣钱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更重要。
对对对，那总之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比陪孩子玩更重要。那这也和他们小时候的经历所 得出来的经验有关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知道和孩子玩对自己具有什么意义。那第三个呢，就是人生观，就是自己还没长大，那有了孩子，但对抚养孩子缺乏充足的准备。
这样的人也很多的，只顾着自己玩嘛。
那这种表现就太多太多了。这三种人呢，其实在社会上都是很多很多的。那第四个呢，就是以项几项不均等的分别都占有一些。
就是可能各项都占一点边。
是的，那在我看来呢，他们都是单调的，缺乏情趣的。只有真正的成年人才懂得什么是完整，什么是平衡，什么是放下，什么是快乐。所以他们也是应该被理解的人，被认同的人。 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因为小时候的体验所得出的结论，才有了今天这样的选择。乐观的是呢，他们都是可以和孩子玩到一起的，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曾经是孩子嘛，对吧？
对。
那只需要唤起他们孩童时候的那种回忆，帮助他们过渡。那只有孩子呢，才会让他们知道自己真的长大了，成年了，孩子会教给他们的。那最后呢，我想邀请大家记住两点。第一个就是陪孩子玩，不是你去付出，叫你去付出的，是你去玩，孩子会给你礼物的。第二个呢，孩子是夫妻关系的润滑剂。最后呢，就祝天下所有的父母安康，孩子幸福吧。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个话题呢就全部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瓷川品客。